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一位非常对雅秋来说非常有趣的嘉宾，因为呢他会介绍一些雅秋非常感兴趣的内容。那么我们先请我们的嘉宾方启峰先生跟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您好。
雅秋姐姐好，我是高雄市农业局科长方启峰。那我这边在做的部分主要就是做我们高雄的农村发展。那农村发展它主要面对的是一些社区，那我们可能协助社区在农产品的品种做个改良，那在品种也让它做好之后也协助贩售，或者是协助他们产生一些加工品之后进行到店面的贩售。那社区因为农产品而会产生出他们不同的活动，像是我们有水菌艺术节啦，或者是我们卖石斑啊，石斑鱼节，靠海风生活节，或者是包含像最近比较夯的山茶。
好的好的，那么大家我想都跟雅秋一样对吃的东西很感兴趣，那么在农业方面呢，当然就是有农渔产品，对不对？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鱼，所以呢在农产品方面呢，当然我喜欢蔬菜，喜欢水果。那鱼类的方面我想在您的管辖之下的都是养殖的鱼类是吧？
养殖的比较多，那养殖它基本上它可以控制产量也控制品质，而且现在台湾如果说在外海在抓的鱼相对来讲是相对不是那么稳定，所以我们慢慢开始用养殖鱼，尤其是像我们的永安新港社区，他们主要都是石斑鱼，那他们的石斑鱼是饮用海水来养殖所以它基本上也是很干净，也没有用农药他们是用益生菌，所以相对的其实吃起来效吃起来不会输海鱼啦不会输在海边，
不会输这个野生的鱼。
野生的鱼，对对对。
是，那么因为现在我们常常觉得深海的鱼都会有重金属，那么在养殖的鱼方面就这方面比较安全了，对不对？
确实，我们永安新港的石斑鱼它有益生菌，那有光合菌，那它饮用海水进来基本上也没有抽地下水，也不会地层下陷，所以它对整个环境来讲是非常非常友善的所以它的鱼相对是很干净。
好的，那么既然您提到了这个永安新港，我们就来先看一看这个永安新港这个方面的，您是做了一些给我们做了一些准备，我们就来观赏一下。那么您刚刚提到永安新港社区，那我看到这个您做的这个 PowerPoint 里面有一个推动创意行销，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靠海风生活节，能不能请您说明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想靠海风这个有点也算是台语啦闽南语，所以靠人家原则上应该讲靠海风靠海风。那这个是我想大概我也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新港社区，它是在上一届金盘农村全国竞赛从784个社区参赛里面获得全国唯一的金牌。那这个金牌它比的是有生活面、生产面、生态面，还有它的未来性。它总分是100，那它在那么多的社区评比里面它是第一，是因为他们在106年高雄那时候发生大旱害。那看我们可以看 PTT
2017年，
对，我们可以看 PTT 左下角那张相片，那就是所有死掉的石斑鱼，其实当初真的是死的非常非常多啦对，真的非常严重。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认为危机就是转机，一群二代的年轻人，他们因为父母面临到那么大的困境的时候，他们从外县市或者是从国外回来之后就开始协助整个养殖的复苏，那之后他也开始协助品种改良，之后把这些产品和鱼产品从生产到加工到贩售，那这些年轻人也由原本的4位到现在已经有72位了所以他成长很多。一般来讲在台湾年轻人他基本上是往北部集中，
而且往城市集中比较会往农村集中，对吧？
是的，而且这个地方刚好是在台南跟高雄交界，所以相对的年轻人是相对比较少。那也因为这些年轻人进来，他们从一级生产、二级加工到3级行销都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在这个部分他们也开始成立一个青创基地让年轻人在这个地方可以做生意也可以做思考。那再来他们就开始要推自己的节庆， 他们也希望能够创造自己的节庆。那在永安最有名的是永安石斑鱼节，那这些年轻人他们希望说，我自己办一个靠海风生活节，让大家可以知道说，那你来到这个地方你还是一样可以吃石斑，但是你可以看到更多年轻人的创意小品或者是创意的行销的部分，所以这个是他们最主要这个社区会得到金牌的最主要原因。
好的，那么您还没有特别的说明这个靠海风在闽南语里面是什么意思的？
人工靠海风就是你到海边去吹海风的那种感觉，一个靠海风
就是在海边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吹到海风就可以了那种感觉，所以可以非常多元。
是的。
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在这个您的 PowerPoint 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看到石斑鱼怎么吃。那这里有龙胆石斑、龙虎斑，这个跟石斑鱼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那这部分这里的都叫石斑鱼，只是它品种不一样。那龙胆它是比较大，龙胆它比较大，那龙虎斑它比较小。现在在台湾，龙虎斑原则上都是宴客在请的上面那条清蒸的鱼，大概就是我这个大小，大概这个大小。那龙胆它就会更大，它就更大，它可能长度有到五六十米都五六十公分都有，或者更大一点。
那又像这一张照片里面这个很大的鱼是什么呢？
这一条就是龙胆。这条就是龙胆，
它确实是比较大。
对，而且龙胆它大概都要养五到六年。
所以它要，我想起来了，所以上次您说那个寒害的时候，就是很多已经养了五到六年的石斑鱼都被冻死了。
被冻死了，对。
所以那损失是相当惨重啊。
当然惨重，因为它养五六年，其实你的饲料啦，或者是你的成本其实相对是高的。它产值是高，所以它一个因为寒害而
血本无归了。
血本无归，真的是血本无归。
好的，那么我们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社区，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谈一谈您刚刚讲到的，这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区，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看一看，因为有很多区是我也不熟悉的。那您刚刚讲到了青创啊，这个聚落很多，有七个，然后人文聚落有十个，南横秘境又有六个不同的社区，所以这是都是在高雄您的这个农业局管辖的，或者是说帮他们协助他们创业等等的吗？
这个地图就是我们高雄市的地图。那高雄它面临县市合并，之前有高雄市跟高雄县，那合并完之后我们都一起都是高雄。那我们做的部分原则上就是属于比较农村的部分哦，不是都市的。所以在海线刚才讲的永安新港，就是上面著名的新港哦，就是这群年轻人在新港这个地方去养石斑鱼。那它的下面有个渔人队，他们养的是丝木鱼。
嗯，
所以在整个海线基本上年轻人在养殖其实聚集的比较多哦，因为鱼的产值相对比较高哦，所以年轻人大部分我们的青创居多就把它放在海线这个地方。那再来就是往人文居多这个四季农友哦，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旗美地区。那这个大旗美地区原则上我们的农产品非常丰富，包含像是玉荷包啦哦，白玉萝卜、陈蜜番茄、香蕉、凤梨，这些在高雄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这个地方它比较接近类似像平原的地区，所以产值多，我们就开始来办理一日农夫的旅游，让民众来这个地方采果 DIY 吃我们的农产品风味餐。那再来在这个南横秘境这个地方哦，在八八风灾之前南横它是通的，是可以从高雄通到台东的，但是八八风灾之后南横它断了，那当然它在去年它就开始路也整个修好了，所以我们在前几年也就开始针对这个地方就开始做一个规划，所以主要就是以甲仙跟六龟为主，我们的主要方向也是让他们能够来到山城来喝我们的山茶，之后把我们的农产品带过去台东当做伴手礼。所以以整个高雄我们就是以宜居、宜业、宜游来打造高雄的农村庄园经济，大概就是分为这三大区。
所以宜居是给，还有宜业是给本地人，那么宜游就是给外地人来游览了。
是的。
所以这个是不但协助在当地居住的人，也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 观光啊旅游的这个发展，让其他的人也可以来享受农村生活，庄园的农村生活，对吧？
是啊，其实在都市生活其实压力都很大，假日就会带小朋友来到农村，来到农村玩。那来到农村，我们也希望民众来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很多元，不会我一次玩两次玩之后那我就觉得很无聊。所以我们在这些区域，不同的区域，我们就开发不同的主题，借由它不同的季节性的水果去产生不一样的游程。那这些游程时间快到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我们的民众，我会做一个宣传说，我们最近像高雄就是有白玉萝卜跟陈皮番茄季也开始了，那你们可以来这个地方带小朋友来拔萝卜。那相对这样子，民众就会觉得哇，这个高雄其实它是很好玩的，那既然好玩，他们就会愿意来这边吃，来这边玩，来这边住，这也是我们的方向。
是，那您刚刚提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内容，那么当然了，对我来说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我自己是台湾高雄人，那如果自己都不了解的话，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请您也介绍一下高雄的水果分布，或者是说到底有些什么水果是高雄特产。
好，那我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一页简报它的左边就是我们高雄的整个的地图，那也是这些农产品它主要最重点分布的地方。那我大概由下面来讲，就是比较有名的，像是我们大寮的红豆，那美浓也是有红豆，那主要在大树最重要就是玉荷包跟凤梨，我们的玉荷包产值是全国最多，那我们的凤梨在全台湾是排到大概第四名左右。那到旗山，从日治时代来讲最有名的就是我们旗山的香蕉，所以就是主要在旗山这个地方。那慢慢再往东边往北的话，我们美浓最近最有名的就是白玉萝卜跟陈皮番茄那这个大概就是这个秋冬季节民众最喜欢的。那当然像我们这个
还有木瓜
我们的木瓜在山林、美浓跟六龟同时都有，就大概在这个聚落，那这些品牌也卖得非常好那因为木瓜我们大概稍微有点矮化，所以其实它是还蛮好吃的。那再来我们慢慢的再往六龟茂林那个地方，我们也有温泉，那再来莲雾、金黄芒果，那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山茶。那到了原住民区域南麻西亚桃园地方，我们叫青梅，我们有红肉梨，那当然还有一个也要再介绍，就是甲仙的芋头。这个甲仙的芋头在台湾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它是一个集散地，所以我们大概也都用这些农产品去做一些一日农夫的旅游之外，我们也会去做
甲仙。除了芋头看起来还有笋，竹笋
竹笋，麻竹笋那这个麻竹笋它原本也是外销日本非常有名的但是因为真的外销它讲的是价格，所以慢慢的这段时间就是价格，因为在台湾价格也蛮高的，所以就变成只有内销。那这张这个简报的右边，这个就是我们把常年性水果跟季节限定的水果它的产期，跟让民众看到的时候他就会很清楚。那我们从左边这边开始讲，木瓜、凤梨、香蕉、芭乐这几个是常年性一年四季都有的水果。
一年四季都有啊，这么好啊。
一年四季都有，所以我们如果民众要来采果的时候，刚好面临到水果不够、季节不到，或者是遇到台风风灾的时候，我们就会以木瓜、凤梨、香蕉、芭乐为主这样民众来到高雄至少有水果可以采。那当然再来就是梅子，我们梅子它是属于干采梅，它几乎都是在纳马夏跟甲仙的山上，所以它是没有施农药，而且几乎都是有机这个在台湾也算是一个蛮大的产值。在这个地对，
纳
马夏、桃园、甲仙是最多梅子的地方，大概产期是三到四月。再来下面这个就是很高雄性代表的玉荷包荔枝它产期大概是。
玉荷包的特色是什么呢？
一般的荔枝它整颗都是红色的，那玉荷包荔枝它的尾端会带点绿色，那它的籽很小，它的籽非常非常小，肉非常非常多，而且甜度至少是18以上。所以在高雄来讲，在主要产区是在高雄大树，那再来像旗山、内门都会有一些，那这个产季它非常短，大概就三个礼拜。那这三个礼拜刚好又遇到梅雨季，所以其实它产量不是很稳定，所以它价格非常非常高。那荔枝在台湾来讲，就是这个季节大家都会知道一定要吃荔枝。
是某一年我回到台湾，刚好就有朋友说啊，有人送了我玉荷包荔枝，我们这些都觉得非常的幸运，尤其是不经常在台湾的人能够碰到，觉得相当的幸运。
真的，它就产期就三个礼拜，那扣除掉一些头尾的话，大概真正能吃大概就十天呐。 哦，那个时候是大概是最多最好的，那之后就会越来越少。有时候在五月底大部分都会下雨，一下雨之后可能有的会落果，那整个产量就直接就往下降了。
哇，那价格就往上升了。
是的，是的，所以农民在种植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啦，整个的价格来讲也不是由他去控制。
是，就是市场经济。
那再来水蜜桃的部分，它就是在我们纳马夏跟桃园原住民区域。那这个高雄的水蜜桃其实不是很大颗哦，但是它很甜，所以大概也是在跟荔枝的时间差不多。那红肉梨跟水蜜桃一样，都是在刚才的原住民区域哦，那这些产季也都蛮短的。哦，产量其实也蛮有限的。那因为它在原住民区，所以它离高雄市区是比较远的。所以我们这边原住民区他们都固定会办活动，社祭啦相关的活动啦，邀请民众来到原民区，顺便把这些农产品直接卖走。那再来下面的火龙果，那火龙果其实在高雄这阵子来讲，它有红色的跟白色的，一开始都是里面肉是白色的，那现在它有红色的，那吃起来就很像果冻。那这个在高雄的品质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啦。那产季调节完之后，它一年大概时间还比五到十月还更多哦，所以民众来这边来吃火龙果的话，其实还蛮不错，因为它价格也不很便宜，它量也很多。
对，我这次回到高雄也是吃了很多火龙果，而且是红色的，非常的好看也好吃，打出来的果汁也很棒，做出来的那种像冰淇淋，但是没有，这不是就是那种叫做什么 sorbet， 就是没有奶制品在里面的这种冰也是非常的好吃，所以我觉得在美国我们很少看到红色的火龙果，多半都是白色的，还有的时候可以看到黄色的，但是红色的简直是太难得了。那么红色就是颜色深的，不管是蔬菜水果都被当作是非常健康的，所以火龙果真的我觉得是难得的，非常棒的。
确实。
对，现在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接着谈火龙果以下的水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台湾的方启峰先生，他是农业局的科长，所以对这个农业是相当的熟悉。那么讲到了很多的水果，台湾是水果王国，那真的是一到台湾吃到水果就让人乐不思蜀。那我们就请方科长再继续跟我们介绍水果。
好，那我想刚才介绍到火龙果，那再来到我们的暑假这段时间7到8月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芒果。那高雄的芒果比较特别，它是金黄芒果，它比较大颗，肉很多
啊，
所以它这个
就是艾文是红色的对吧？
艾文是红色的，那艾文它比较小颗，它大概分布在屏东跟台南哦。那这个那两个芒果在外销也是非常非常有名。那因为我们的高雄芒果主要就是以金黄，而且它种的位置比较高，它大概是六龟 或者是桃园，那大概平均高度都是1000上下啦，所以它的产季其实是艾文你都结束的时候，我们这边还有，
是因为它比较冷一点，就晚一点，
对，它就晚一点，所以相对的产期也比较长，对农民来讲，它可以收获的金额也就比较不错。那再来就是龙眼，那龙眼它大概也是在七八月，就是玉荷包荔枝之后就是龙眼。那龙眼在高雄它除了可以吃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叫大冈山龙眼蜂蜜，它主要就是以大冈山为主，那附近的这一些区他们都会有产销班
这一带，
对，大冈山，所以就是冈山、阿莲、大树、旗山、田寮，哦，大概就是大冈山附近这个区域都是有大冈山龙眼蜂蜜的。
哇，那还有龙眼干，应该也是一个
内蒙的龙眼干真的也是很有名，对，他们我们有窑烧的就是窑烧的龙眼干，那这些加工品其实加工之后它的价格其实是比生果好很多，价格真的是也不错，所以
我还吃过好像有一点烟熏的味道的感觉，
那
是窑烧的是吗？
对对对，烟熏就是窑烧，那现在比较方便，为了它的品质基本上都是用电烧啦，都是用电子炉去处理，所以相对来讲是风味不同，风味不同。那再来就是高雄的莲雾，高雄的莲雾，那我想晚点也会特别介绍。那莲雾的部分也是在我们的六龟区，那以前像屏东跟高雄有黑钻石啦、黑金刚啦，那这是以前的品种，那慢慢的我们现在也发展出自己的品牌叫南国美眉，南国美眉就是我们六龟的莲雾，那这个莲雾它在高雄其实它外销其实做得不错，所以它之前有子弹型的莲雾，那现在它的这一个我们叫金刚芭比，就是属于比较大的。
等一下我们要来介绍这个各种不同的莲雾。
是的，那再来就是这段季节它比较重要的陈皮番茄，那陈皮番茄大概就是11月到隔年过年前后，大概是到2月，那陈皮番茄它是橘色的皮，它是橘色的皮，它跟一般我们看到的
番茄是在哪里出产的？是美浓这里吗？
美浓，对，在美浓。它就是它这个皮它是橘色的，它跟一般的红色的皮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是属于在美浓这个区域特别有的一个产物。那陈皮番茄我们最主要除了可以就是直接可以寄到家宅配之外，我们最重要就是让民众来这边采果，那果园的园主也都会种完之后，就他的间距都会排好，你民众只要下去就直接采果，那现场吃或者带回家都可以，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产季只要一到，我们大概这个地方的农村旅游就非常非常的兴盛。那再来就是蜜枣，这个蜜枣在高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水果，因为我们大概主要的产地也是在我们的燕巢大社，那因为这个地方它是老姑石，台语叫 Logo 街，所以它基本上这个地方它孕育出来的芭乐跟蜜枣就是特别好吃，它的产季大概是过年前后这段时间，大概是12月到2月，那它大颗的就差不多跟青苹果一样大颗，
对，我正要说我看过有点像青苹果的那种感觉，简直 不能相信它是枣而不是苹果，
是的，所以这是我们农民他技术厉害的地方，他就可以把培育出很大，而且它外皮也漂亮，
脆，很好吃，
真的好吃。那再来就是白玉萝卜，那白玉萝卜大概跟它大概是10到11月，那它这段时间完了之后就直接接陈皮番茄啊，所以我们
在哪里
也是在美浓
啊，
也是在美浓。
现在我们说的是这个高雄市水果分布，所以大家把萝卜当做水果是吗？
我们因为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农村旅游的部分，它虽然是蔬菜，但是我们就把它特别放进来，因为太多民众小朋友要来拔萝卜，
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有这个拔萝卜的这个游戏，是不是？
是的，所以大家国小课本都有拔萝卜嘛，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到现场去拔。那我们的萝卜它是小萝卜，它是小萝卜，所以我们叫白玉萝卜，它不是那个大的，它是小的。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拔出来是吗？
对，很容易就可以拔，小朋友都没问题。
哇，那真的是太过瘾了，小朋友一定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您刚刚提到的这些不同的莲雾，看起来真的是琳琅满目，有这么多都是莲雾吗？
这些都是莲雾，那当然有的品种它开发出来它并不见得卖得好，有的时候它可能是它的外观啊，或者是它的养它的培育种植它不是那么容易， 啊，所以变成品种它会再继续改良。高雄这边大概现在比较好卖的就是金刚芭比，第一它大颗哦，肉也多，甜度也高，那外销国外也很喜欢，所以以我们六龟来讲，最主要就是以这个为主。
那我有一次吃到很长的，不知道是这一种还是这一种，瘦瘦长长的，应该是这一种对不对？
应该瘦瘦长长，我们应该以前叫子弹莲雾。
嗯，
子弹莲雾它应该会比较红，应该会比较偏向
这个。
可能在上面一点，
这个，
下面两个这个
有这么红啊？
大概会比较接近这一个。那这个比较轻的，高雄是比较少，比较轻。这个可能不只是高雄啦，因为整个附近高雄、屏东、台南都有在种。
嗯哼，
那这些比较轻的品种，高雄比较少。高雄大概就是颜色比较深的，比较红的。那以前我们看到莲雾，大概就是上面那一排，就是粉红带点白，
对对 对, 对，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个中间的香蕉还有芭蕉，所以芭蕉跟香蕉的分别在哪里呢？
芭蕉它比较短
啊，好像也有一种跟普通香蕉不一样的香味。
对，芭蕉其实好吃，在我们内门其实还蛮有名的。那以前外销台湾的台湾外销的香蕉品种是北蕉，那之后就把它改成新北蕉，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在台湾吃到那种长长很 Q。就是新北蕉，那这些品种其实也都很多。那农民他会选择对他自己有利的方式去种植他要的品种，所以农改场他做完之后，他就有些技术转移，那农民他就会自己种。有像最近的芭蕉，其实这几年来价格都不错，是因为种的人不多哦，所以相对价格就非常稳定。那你香蕉的部分，有时候太多人种，它价格就会相对会比较低，所以就比较难控制一点，
这又是所谓的市场经济了。
是的。
那么台湾的凤梨也有这么多不同的品种吗？
哇，台湾凤梨真的就是多啊！台湾是我们高雄大概
水果王国，也是凤梨王国。
凤梨其实我们也有在外销了，但是因为台湾现在的主流凤梨是金钻，那金钻它基本上心它的凤梨心是可以吃的。在国外的凤梨心是不能吃的，对，但是这是它的优点，对，金钻凤梨
就
是所谓的17号，
那个纤维没那么粗是吗？
对，它是可以吃的，对，但是相对的就是它比较容易出水，所以它在外销送到国外的时候，可能看起来都还好，但是它慢慢出水了，相对你在维护上就没那么容易，所以金钻在外销会相对比较弱势，但是它是属于生食的水果，所以它可以直接摘来之后就可以开始吃。而且在台湾来讲，
刚才说属于什么的水果？生食？
生食的水果就是可以直接拿来吃的，它是不属于可以放比较久的外销型的水果。所以我们大部分金钻在国内在吃，大部分都是以这个为主。那其他很多啦，像香水啊、牛奶，像牛奶它就是肉比较白，而且是属于冬天的哦，冬天大概就是牛奶凤梨啊，夏天就是金钻。那尤其高雄的金钻产季大概是4到6月，我这段时间是最好吃的凤梨。最甜度最高的，那有的人他喜欢吃全部都是甜的，那有的他喜欢吃一点点酸的，那就吃早一点点的金钻凤梨，他就有一点酸度。
啊，这些水果真的是让台湾不负这个水果王国的盛名。那么请问您觉得您在从事这个农业方面的工作这些年来，什么是您最开心的呢？就是看到水果果农能够赚钱，或者是哪一方面最让您觉得开心呢？
我想这个也是分蛮多阶段的啦。那一开始我们做农村旅游，其实看到民众来到农村去采果，那农民他可以因为这样子而收益之后，他的田越来越大，果园越来越大。那我觉得这看到就会觉得，今天我们跟农民合作，让农民他能够赚到更多钱，我们其实是很开心的。那再来，我们开始已经从生产慢慢去把它变成是旅游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开发出很多不一样的产业活动哦，可能当地很特别的哦，像是我们的六龟山茶的活动啊，哦，刚才讲了石斑鱼的靠海风生活节，或者是我们利用水菌去产生四级的美容水菌艺术季，那这些我们就看到社区跟农民共同合作，把民众带来到农村，而且他会觉得你的产品也非常精美，而且游客也很多，媒体也大肆报道，那我们也会觉得 在整个中长期规划来讲做得不错的时候，就也会蛮有成就感。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白玉苦瓜，对吧？
是的。
那么这是刚刚您因为介绍水果没有介绍苦瓜，那么苦瓜当然是顾名思义是苦的，最苦的苦瓜是白玉嘛？白玉是比较不苦的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是都觉得不是很苦啦，
都不是很苦，吃苦吃惯了。
哎，它有点苦，但是它会回甘，但是会有点甜，对，所以我是觉得都还好啦。哎呀，但是这个白玉苦瓜在高雄，这刚好是这段季节，刚好在这个礼拜六日，我们主要产区达数区，它要办一个苦瓜节。那当然，它也有办一些评鉴。那相片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企业，它来赞助我们的社区活动。同时也来到地方做采果的一个活动，所以其实我们就把最近的一些状况就抛出来给大家看。那右下角这一个就是评鉴的时候拿来评鉴上面有委员去评鉴的样品，
所以每一盘都是比方说不同的不同的人种出来的是吗？
对，不同人种出来，那也没有编号，所以委员都不知道
编号，
所以他会去都没有人知道这个是谁的，一定要比完之后再去拆开里面的乱数编码之后才会知道是谁得到冠军。那我们这个礼拜又有颁奖。是啊，要盲测。
是，刚才看到这个您说的就是比较矮化的木瓜，对不 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不可能伸手就摘到木瓜，不是因为我太矮了，是因为树太高了。
现在我们这个木瓜哦，它都会让木瓜变得是斜斜的再长上来，所以它那个果大概你站着就可以采的，那相对的对农民来讲他要采果也容易，那我想这个也是在台湾特别的技术啦。那你有看到这个都是在温室里面的，所以我们的木瓜品质是非常非常好。
嗯，我记得台湾有一年木瓜有严重的病虫害，好像一整批的木瓜都完全消失了。
是啊，而且我们也会面临到像台风来的时候如果有淹水，它可能根系进水太多，看起来果实都还好，但是它慢慢的产量就不见了。
那么这也是漂亮的莲雾、
啊、
非常漂亮。
对，你看这个莲雾那么大颗，所以我们这边的品质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对，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莲雾都是淡淡的粉色，然后像这个颜色这么浓的、是小的时候绝对没看过的。
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金刚芭比。
金刚芭比啊，
那也蛮大颗的啊，甜度也很高。
那么在您说看到了这么多的不同的，不管是社区啊或者什么，他们有很多的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是谁为他们规划的呢？
那我想这些活动也是我们跟社区共同来思考。像六龟山茶它是一个产业，那这个产业你要怎么先开发到一定的水准，那民众就连茶农或者是茶厂都会觉得这个茶好喝，我们再去办活动的时候民众他才会愿意再来。所以我们也跟社区都会开始先有一些短中长期的规划，也让他们开始针对自己的产业去做一些开发，那开发完之后再来办活动，吸引民众来到这个地方消费。那慢慢的我们借由这个活动，民众他自己不用活动的时候就会自己来到这个社区，来到这个产区的时候，那社区他们这个活动就是很成功的，我们就把民众引入到社区，引入到山上去消费。
那您刚刚提到六龟山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以前没有听过的山茶。
山茶它在
跟我们平常看到的茶有什么不一样呢？
山茶它是很特别，它是一个原生种。那一般来讲在台湾比较有名的哦，就是乌龙茶。那乌龙茶它是小灌木，然后它是灌木。那山茶它原生它是乔木，它跟中国的普洱茶很像，哦，只是普洱茶它是大乔木，我们是中小乔木。那这一个山茶被发现是在300年前，哦，西元一七零零年左右啦，荷兰人来到台湾的时候就发现有山茶了。那它山茶的分布是从南投、嘉义、高雄、台东，那当然高雄是最主要、品种最多、数量最多的一个地方。那因为八八风灾，其实在整个山林它受到涵养，所以慢慢的山茶它也越长越好。所以整个社区，我们整个六龟新发社区，它面临到八八风灾之后，它需要找一些产业来做开发。所以他们就找到了山茶哦，那山茶的部分他们找到之后，他们就开始跟农民来开始去沟通，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茶青的品质一心二叶能够更好，那制茶怎么样能够制得更好，那这些我们也找了一些老师或找了台湾的茶改厂，我来这边做一个培训， 那之后像我们有跟新发国小做结合啊，小朋友从小的时候在山茶的环境里面，你就要认识山茶，所以他们会学着怎么去辨识山茶，那之后要学着怎么泡出好喝的山茶。那当然我想山茶在培育那么多年来啦，其实在国际上其实评比来讲都不差啦。哦，它虽然数量没有很多，但是它确实风味并不输国际上一些好茶。那所以变成我们这些打基础把它打完之后，我们就开始来针对山茶办理文化祭，邀请民众来到这个地方来品山茶。那也为了让这些品质做得更好，我们也办理评鉴，我来评鉴出山茶做成的白茶、红茶、青茶，那它的品质如何。后来我们有一些雷达图可以让民众去看到说，你如果想喝比较清香型的茶，那你可以选这种茶。那你如果觉得喜欢有花香啊，有甜香啊，那你可以选择哪一类的茶。那这个也是我们在今年开始研发去评鉴出来的这个风味轮。对，就是这个风味轮。
看起来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的用心来做这件事情。那么茶其实是非常传统的一个饮品。那台湾呢，我也记得在我年轻一点的时候呢，先是有人喝茶，后来就变成咖啡非常的风行。那么咖啡风行了一段时间呢，慢慢的就开始回归到喝茶。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过程。那么现在台湾出产的茶，我猜是比咖啡多，对吧？
多，因为台湾的咖啡也是在山坡地，所以数量还是很少。
啊哈，所以呢，当然茶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农产品。那么我们现在又到了进广告休息下的时间了，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再谈。
嘿、hey,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ake Red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января 2024 года в штате Вашингтон минимальная заработная плата составит $16.28 в час. Помните, чаевые не являются частью минимальной зарплаты. Работодатели не имеют права удерживать чаевые ни дл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в компании, ни для выплаты зарплаты. Подроб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на сайте lni.wa.gov/minwage или по телефону 1-866-219-73-2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非常高兴呢，在这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台湾高雄的农业局方科长，他呢非常的对台湾的农产品非常的熟悉，刚刚对台湾尤其是高雄的水果蔬菜呢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介绍。那么当然雅秋刚刚从台湾回来，觉得很遗憾没有早一点访问方局方科长，那可以给我们介绍，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可以介绍更多的水果让我享受了。那么刚才呢我们谈到的是六龟，对吧？那么六龟呢我们也谈到了山茶，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可能是最近的趋势，就是有人喜欢喝这个古树茶了，以前都是台地茶，就是小小的灌木，刚刚您说过，那么后来就有您说普洱茶的这个大的乔木跟山茶是中小型的乔木。那么到底这个台地茶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把这个乔木把它变成了灌木呢？还是完全不同的品种呢？
台地茶原则上我们讲的就是灌木，但是我们就像是台湾山茶跟中国的普洱茶，它也会把这些乔木把它移植下来，来到平地之后，那矮化看起来还是跟灌木茶一样，跟乌龙茶一样，它也是小小的这个叫一坨哦，那一些就是台地茶，所以 普洱茶它也有长得像树的乔木的茶，那它也有台地茶。相对的，我们六桂山茶也是一样，它用成台地茶之后，最主要是为了产量。你看这张相片，你看这一棵树，你要去采到一心二叶，你可能要花一段时间，你的产量就很有限。那相对的，你要去规格化或者是数量化，它基本上很难。所以为什么都会把它变成台地茶，是因为他也想让品质稳定，数量稳定，那农民的收益也比较多哦。所以这一棵树哦，这个是我站在上面，这一棵就是我们的山茶。那这个山茶你要采，你就必须上去之后把那个树枝移过来，采一心二叶放在你的袋子。所以你这样一棵树，你采下来的数量其实就大概就这么多，其实很少。那你这么多，你制成茶的话，它大概还要再乘以百分之二十，他做的时候的数量大概是五分之一，所以是更少哦。所以相对以我们这边来讲，山茶大概就是在800跟1800，那之后它的树大概最高到10公尺左右，而且我们这个地方它是完全没有用农药，因为它真的也还蛮高的啦，而且在山坡地上，而且它的范围也很广，你用农药其实也不划算，所以长期来讲，它就是一个有上无毒的一个山茶。
那么请问您这个山茶呢，它就是也是要采一心二叶？所以这个老一点的叶子都没有用，不能够拿来制茶是吗？
大部分然、啊、后大部分一心二叶它是适合做绿茶跟红茶。那有的时候像台湾比较有名的像洞顶乌龙茶，它会采比较熟的叶子哦，它可能一心五叶、一心四叶哦，因为每种茶它做出来的风格不一样，它的发酵度跟它之后的烘焙度不一样，那它不需要不同的叶子。
那么在这个山茶，如果您像您刚刚说的把它矮化了就可以提高生产，那是不是有一些山茶也会逐渐的被矮化呢？
确实农民是有矮化，但是因为他们矮化依然还是在山上矮化，所以它整体的数量来讲也没办法达到很多啦，但是相对的对农民来讲经济效益会比较大，他至少在采茶的时候他一天可能就可以把这一次的茶采完，但是你山上的这些树的部分他可能要花很多天，而且产量还比他少很多。
是是，又要爬上爬下的，然后要把这个树枝够过来，然后只能够采一点点，又要跑到另外一棵树上去的这种感觉。
是的。
那么刚刚您也提到这个山茶有得到了什么样的奖，我就看到有三星跟二星，所以是得到国际上的很高的这个荣誉啊。
对啊，我想我们的山茶在国内也有办理一些评鉴，找一些当地哦台湾有名的像特级品评师来做一个评鉴，我们也产生出一个风味轮，让民众你看到这个风味轮，你就可以去用想的哦，原来这个茶它的果香跟甜香花香是特别明显，那我喜欢这个茶，那我就把这包茶带回去。那当然这些茶我们也拿到比利时 ITI 哦国际风味评鉴的一个比赛去进行竞赛，那它最高等级就是三颗星。那我们社区拿了三样茶过去，有两样是三颗星最高等级，那有一样是两颗星，所以相对来讲台湾的山茶第一品质好，第二制作的技术也好，我想在国内跟国外都有得到一定的奖项，这个真是也是一个品质的一个保证啊。所以我们这个最近开始推的一些农村旅游、哦、来采茶制茶的游程、哦、可能有一天也有三天的，那再来或者是我们办的活动或者是贩售的茶，其实也因为在国际跟国内的竞赛都有得奖，所以在最近的销售来讲真的是不错。
所以这个醇香红宝茶就是属于红茶，
红茶
夜香白钻茶就是白茶，
白茶
长韵碧玉茶就是清茶，
清茶。
所以这个山茶适合做各种不同的茶是吗？
每种茶它其实都有它局限性啊，但是我们真的这三种茶做起来之后发觉它其实什么茶在做其实都没有差很多哦，因为你在整个评鉴上来之后它的风味其实都能够让大家接受，而且是风味非常好，所以山茶它其实是四样做的，原本大家认为应该是红茶，因为它是大叶种，它可以发酵度发到很高，但是它做成白茶低发酵 5% 以内的发酵跟清茶，其实它风味还是很棒，所以它是一个四样性非常好的一个茶。
所以呢这个茶就让六龟这个地方好像闻名于世了是吗？
但是我们应该讲他们之前受到八八风灾其实也是沉寂很久啦，那社区的理事长他们也很用心 他们也不希望去引进外来的产业，他们也希望既然是灾后复建，我们应该是原地重生，所以他们也选择了一个不是很好走的一条路，因为山茶它在以前没有人做过，所以它不好走，但是他们真的也很用心，所以这条路越走越棒，在国内也得到很多人肯定，在贩售上也做得很好，那当然国际有得奖，也相对的在国内来讲，我们要贩售来讲也更容易的。
是，这都是大家不断的努力。当然我觉得一个风灾是非常的严重的，那还有这个小林村的这个非常遗憾的一个灾情，
是的，
但是也像您说的，危机就是转机，也有的时候会造成新的不一样的结果。那么当然有人就是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那么整个的来说呢却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是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介绍一下另外一个地区，就是美浓的弥农社区。那么您刚刚有提到
弥农社区这个地方比较有名的就是白玉萝卜跟陈皮番茄，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做农村旅游，但是我们返乡的青年他发觉这个水郡他其实在做活动非常好，而且他们有很强的一些市集的朋友愿意跟着他一起走，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期待能够打造奇美地区假日必访的文青市集，所以就利用这个理念，这些年轻人就开始去努力，就一年两年利用灯利用水郡开始去让市集在这个地方慢慢的成型。那当然第一年其实也做得不错啦，在台湾的一些主流的这些设计媒体也一直都在播。那之后第二年我们也跟日本的美浓哦，跟台湾的美浓两个字是长得一样的，就跟大家做个结合，那也发觉这其实创造一个话题。那我们也找日本职人过来哦，他是做纸的哦，像这个灯你看到这个是日本盒子，他坐在高雄美浓的灯，那有一两点不错，所以在今年度我们也邀请日本他们过来，那总共也有30摊，那相对的也会让台湾的民众好像在还没出国的时候也能看到日本的产品，那相对的整个的游客也非常多，整个的名气也打起来了。那当然年轻人能够回到农村能够在这边居住，那又有外面的游客可以来这边的话，其实有消费力的话他们要留在这个地方就很容易了。所以我们除了做农村旅游之外，跟这个场域的规划或者是创新的活动，其实这些年轻人是做得很不错的。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没有出国的时候呢，对美浓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是他们的油纸伞，那么现在还是不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是农产品但是是产品？
是的，这一次我们办活动的时候刚好遇到下雨，所以我们就用油纸伞来当做雨伞。哇，其实那个画面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非常诗情画意。那民众也会觉得哇，来到这个地方以前的记忆就是油纸伞，那我又可以撑着油纸伞，那顺便他们就去贩售油纸伞，其实效果是很好的。
当然现在的油纸伞跟从前纯实用的油纸伞又不一样了，上面画了很多的不管是荷花呀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图案，就是油纸伞也是非常能够代表美浓的一个产品了。
嗯，是的。
那么另外您刚刚也提到旗山的香蕉，那么这里呢有一个旗山的社区，那这个有一点好玩，就是有这个阿嬷这个词在里面，好像都是留在当地的不太年轻的人来做的是吗？
是的，我想高雄的农村不缺的就是老人，所以老人是我们的产物，我们怎么把这个产物变成是一个观光的景点？所以我们社区的理事长其实是很用心啊，他本身就是在烘焙咖啡，那他就烘焙完之后教这些阿嬷来手冲咖啡哦，那手冲咖啡哦，所以他在107年的时候就成立一个爱提咖啡，那因为这些阿嬷都是平均就是80岁，所以就叫 AT， 那在台湾就叫爱提，平均80啊，最高的还有到90几岁。
哦，所以这个 AT 的意思就是80岁啊，
80，所以在翻成国语叫爱，那台语叫爱 T， 就是很爱讲话，就爱恭维，很爱讲话，就叫所以它这个是有三个意思。
婆婆妈妈的意思是不是很啰嗦？
对，这是婆婆妈妈。那他做了这个之后，其实很多民众会为了这些阿嬷来到这个地方，请阿嬷泡咖啡给他喝完之后，跟阿嬷聊天。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好像是全台湾年纪最大的坐台的店，
那
这个也其实也非常非常有噱头啦，就是民众他会觉得跟阿嬷聊天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阿妈会讲一些她的故事啊，讲她以前年轻的状况，那年轻人就好像在这个地方跟长者在聊天，轻盈共创。所以其实在当初做出来之后就非常非常的成功。那之后因为游览客也想过来嘛，旅行社也想过来，所以我们也开了一个阿妈咖啡二馆，专门为了旅行社而做的一个馆。那这个馆就是旅行社来，我们阿妈就泡咖啡给他喝，跟他聊天。那当然这个慢慢做起来之后，我们也把区域的一些游程把它做个串联，所以也成为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阿妈咖啡。
我刚刚细看了一下这七位阿妈，其实没有八十岁，你看他们的年纪都没有八十岁，都是七十岁左右。
对， 对，这个是二代，因为
对啊，上面写了二代。那 这一些是第一代的吗？
这个是比较旁边的叫半杯咖啡，第一代的有一些都已经当天使了。
嗯哼嗯哼，那半杯又是什么意思？
半杯咖啡齁，就是这些都是阿嬷，所以来这边的时候咖啡一定是一杯嘛，但是他端出来的时候手会抖，
只剩下半杯，
前面就剩半杯，所以半杯咖啡可以续杯，不用钱。
哦，那所以半杯可以变成好几杯
啊。对对对对对，那这也是我们跟爱迪咖啡一起合作的咖啡馆。
所以真的是有很多很可爱的想法，然后付诸实现以后呢，也真的就是在这个社区造成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这么一些的感觉，不管是市集啊，或者是长期存在的一些咖啡店或者是其他的。那么您觉得这么多年以来最有成就的一个不管是活动也好，或者是一个社区的某一个，就比方说这个阿妈爱提咖啡，对您来说印象最深刻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呢？
其实蛮多我都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啦，但是在阿嬷咖啡的部分，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照顾老人的一个业务。你社区理事长，我们应该讲台湾的农村其实都是老人，他都是老人，那老人他基本上在台湾一到五除了务农之外就是没事做，可能就跟他聊聊天，假日就把椅子拿到门口坐着，在等什么？等小孩跟孙子回来。所以他其实他的人生是非到这段时间，他其实是很无聊、很寂寞的。但是理事长把他用成阿嬷咖啡之后，他们有事情做，有成就感，会觉得他被需要，而且民众会愿意花钱来喝他的咖啡，跟他聊天。到现在这些阿嬷，超厉害的，现在他的孙子跟孩子要回来跟阿嬷见面，他说我很忙，你一定要预约，你不预约我真的没时间跟你见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在老人照顾上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整体来讲他层面是做的最好，而且我们做了那么多活动，除了照顾农民之外，其实农民也很多都是老年老年化其实很严重。那我如果除了在他生产之外，又可以让他来做一些服务业，那他会有自己的价值，会觉得自己再度被受到重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看到是觉得最感动的地方。
对，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些可爱的阿嬷，真的是您这样子讲让我觉得非常的难得，因为我们很多人的家里也都是有老人，然后觉得老人的生活是比较无趣，并且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活力，或者是让他们觉得可以期待的一些东西，除了是自己的儿孙回来探望，那么这个呢就让他们的生活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希望，这是非常能够造福老人家的一个活动。那么你们是不是要打算再推广到其他社区去呢？
这一部分，因为理事长他本身是做咖啡的，所以他可以运用老年人这些长辈教着他怎么手冲咖啡来做一个行销。那我想其他的地方产业不太一样，那像我们刚才在新发的部分，他会培育小小茶艺师，那他也有培育这些长者在泡茶，这些他本身就是制茶师，所以由他泡出来的茶风味更好。那当然重要还是聊天，你坐在我前面我泡茶给你喝的时候，我会跟你讲一下你要怎么去分辨好喝的山茶，那怎么泡比较好，民众他更有认同度，藉由这些长者在讲他就会有认同，之后他进而也是销售。所以我们会运用这一些长者的经验跟这些长者他跟民众的接触的过程中去培育他们慢慢往这个方向去走，那在每个地方他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所以像石斑我们会去抱石斑鱼，也都是这些长者把鱼捞上来之后来跟游客讲说，那你看怎么抱石斑，那你要怎么去看这个石斑好不好吃， 哦，所以其实我们运用了跟很多长者的合作，会用不同的产业来做不同的表现。
好的好的，听起来是非常的有意义的一些活动。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能跟您再多聊了，非常感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我们就先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下次再见。
谢谢亚秋姐，谢谢大家，晚安。